第六十一章，扫罗被厌弃。扫罗在极甲的艰难处境中，因为经不起信心的考验，遂使上帝的重视受了侮辱。但是他的错误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耶和华还要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学习无条件的信靠他的言语，顺从他的命令。当扫罗在极甲受先知责备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大罪，他反而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所以企图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为自己的错误提出种种借口。从那时起，他就很少与先知来往。撒母耳爱扫罗如同自己的儿子，而扫罗秉性豪放激昂，本来十分尊重先知，但他因撒母耳的责备而心中怨愤，所以尽量的躲避他。可是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再去传一个信息给扫罗，使他还可以借着顺从证明自己效忠上帝，并配做以色列的领袖。于是撒母耳来到王那里，把耶和华的话传给他。为了使国王体会到遵从命令的重要性起见，撒母耳确切地说明自己所讲的话乃是出于上帝的指示，是出于那召他做王的同一个威权。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亚玛利人曾首先在旷野里攻击以色列人，因了这罪以及他们公然反抗上帝和腐败的拜偶像的罪，耶和华曾借摩西宣布对他们的处分。上帝指示摩西把亚玛利人对待以色列人的残忍行为记载下来，并吩咐他说，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但这判决的执行已经迟延了400年，而亚玛利人仍没有转离他们的罪恶。耶和华知道，如果这个邪恶的民族有可能的话，他们就要从地上消灭他的子民和对他的敬拜。如今时候到了，这迟延那么长久的判决必须付诸执行了。上帝向恶人所施的容忍，常使世人在罪中更加胆大妄为，但是他们所应受的刑罚，并不因长久单延而影响其威力及其必然性。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在慈悲的上帝，刑罚的事乃是奇异的事。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他不以报应为乐，但他必要在违反他律法的人身上执行审判。为了保全地上的居民免至全然堕落败亡，他不得不如此做。为了多拯救一些人起见，他必须要剪除那些在罪中酷恶不圈的人。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借着在公义之中所行可怕的事，他必要维持他那被人践踏之律法的权威，而且他的迟迟不愿执行审判，正足以说明那招致他刑罚的罪是何等严重，又说明那等待着违反律法之人的报应是何等的可怕。正当上帝降罚的时候，他仍不忘施恩。亚玛利人是要被毁灭的，但住在他们中间的基尼人却得幸免。这一族人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拜偶像的罪，但他们敬畏上帝，并对以色列人表示友好。摩西的内弟何巴就是这一族的人，他曾陪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旅行，因他熟悉那地的地势，曾给过他们可贵的帮助。自从在密抹杀败非利士人以来，扫罗曾与摩押人、亚门人和以东人作战， 也曾与亚玛利人和非利士人作战，兵革所指，战无不胜。这次的既领受了攻击亚玛利人的使命，就立时宣布作战，在他自己的权威之外又加上先知的权威，于是以色列人响应了号召，云集在他的麾下。他们参加这一次的战役，不能有自高自大的目的，以色列人不能得到胜利的光荣，也不可取自敌人掠得的战利品。他们的出征乃是专为顺从上帝在亚玛利人身上执行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旨意是要列国都看到那反抗上帝主权之民族的厄运，并看明了毁灭他们的正是他们所轻视的民族。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这一次讨伐亚玛利人的胜利，乃是扫罗从来没有得过的至辉煌的胜利，这就重新激动了他骄傲的心。这种骄傲的心正是他最大的危险。上帝注定他仇敌全然被毁灭的命令，扫罗并没有完全执行。扫罗想借俘虏一个国王来增加胜利的光荣，他竟胆敢仿效四维列国的风俗，饶了凶猛好战的亚玛利王亚甲。百姓还为自己保留了上好的牛羊和贺重的牲畜，并推诿自己的罪，借口说保留这些牲畜乃是为要献给耶和华为祭。其实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用这些牲畜来代替自己应献的牛羊。这样扫罗就遇到他最后的试验了。他胆敢不顾上帝的旨意，显明他决意要做一个独裁者，证明他不配接受委托给他的王权，做耶和华的代理人。当扫罗和他的军队在胜利的狂欢之中凯旋时，先知撒母耳却在家里有沉痛的忧伤。耶和华给他一个信息，斥责王的行为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先知为着叛逆之王的行为深为忧伤，他终于哭泣着祈求上帝收回这可怕的成命。上帝的后悔不像人的后悔，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人的后悔指着他心意的改变，上帝的后悔指着景况和关系的改变。人可借着迎合蒙上帝眷爱的条件而改变他与上帝的关系，或者人也可以借着自己的行动而置身于蒙恩的条件之外，但耶和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扫罗因悖逆而改变了他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但人蒙上帝悦纳的条件是没有改变的，上帝的要求仍旧一样，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第二天清早，先知带着一颗伤痛的心起身去迎接着犯了错误的王。撒母耳希望扫罗在经过反省之后能觉悟自己的罪，并借着悔改和自卑重得上帝的恩眷。但是人在犯罪的路上走了第一步之后，就更容易走第二步。扫罗因悖逆而败坏了人格，他来迎接撒母耳时竟说谎道，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先知耳中所听到的声音证明着悖逆的王所说的话是不对的。先知直截了当地问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回答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上帝，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原来百姓这样做乃是听从扫罗的指示，如今扫罗为要替自己辩护，竟把悖逆的罪归到百姓头上。扫罗被弃绝的消息使先知心中受到莫可言喻的伤痛，先知必须在以色列全军为此次胜利而骄傲狂欢之际把这消息传给他们。他们曾把这次的胜利归功于他们王的勇武和将才，因为扫罗并没有将以色列这次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上帝。但当先知看到扫罗悖逆的凭据时，他甚是愤慨， 因为蒙上帝这么眷爱的人竟违反了上天的命令，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恶之中。撒母耳并没有被王的顿词所欺哄，他悲愤焦急地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他重述了耶和华关于亚玛利人的命令，并要王说出他不听从的理由来。扫罗还顽固地强辩有理，说，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上帝。先知用最坚定而严肃的话冲去谎言的闭锁，并宣布了无可挽回的判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王听了这可怕的判决，就喊着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扫罗因先知的谴责而惊惶，故承认了他先前所固执否认的罪，但他仍顽固地把过错推到百姓身上，说自己是因为惧怕他们才犯了这罪。以色列王扫罗心中的动机并不是为罪忧伤，乃是为了罪的刑罚而惧怕。他恳求撒母耳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如果扫罗真实悔改的话，他就必在公众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但是他最关切的乃是维持自己的威信，保持百姓的忠顺。他要撒母耳与他同在，给他尊荣，使他可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势力。先知回答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王因恐惧而悲痛，扯住他的外袍想要拉他回来，但衣襟被扫罗扯下来了。先知因此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扫罗觉得撒母耳的疏远比上帝的不悦更为不幸，他知道百姓对先知的信任比对他的信任更大。扫罗感觉着，如果现在有另一个人因上帝的命令受膏作王，他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威权了。他害怕如果撒母耳弃绝了他，国内必要立时发生叛乱。于是扫罗恳请先知与他一同公开参加一次敬拜的仪式，在长老和百姓面前尊荣他。由于上帝的指示，撒母耳答应了王的要求，以免给任何人造反的机会。但他在这次敬拜时只做了一个沉静的旁观者。撒母耳还有一件严厉而可怕的审判工作必须完成，他必须公开维护上帝的尊荣，并谴责扫罗的恶行。他吩咐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他面前来。在以色列人所杀的仇敌之中，亚甲乃是一个最残忍、罪孽最深重的人。他一直仇恨上帝的子民，想要把他们消灭。他也是一个极力提倡拜偶像的人。这时他遵着先知的命令前来，以为死亡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却不料撒母耳对他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这事以后，撒母耳就回到拉玛家中，扫罗也回基比亚家中去了。此后先知和扫罗王再见面只有一次了。当初扫罗蒙召做王的时候，他自恃是很谦卑的，并且也乐意领受教训，他在知识和经验方面都非常之浅陋， 品格上也有严重的弱点，但耶和华赐圣灵做向导来帮助他，而且他的处境足以帮助他培养一个以色列王所必须的品格。如果他能保持原有的谦卑，追求上帝智慧引导的话，他就必能成功，并光荣地完成他崇高地位的任务。在上帝的恩典的影响之下，就必养成各样善良的德行，邪恶的僻性就必丧失能力。这就是耶和华愿为一切向他献身之人所行的。许多人之所以蒙召在他的工作上占有地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谦卑可教的精神。上帝按照自己的美意把他们置于可以学习的样式的地位，指明他们品格上的缺点，对一切求他帮助的人，他必赐下力量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扫罗因自己崇高的地位而犯了擅专自恃的罪，并因不信和悖逆而侮辱了上帝。虽然他在起初蒙召做王的时候尚有谦卑和不敢自信的精神，但成功竟使他自恃无恐了。他做王之后的第一次胜利就鼓起了心中的骄傲，这就是他最大的危险。他在拯救雅比人的战役上所显示的勇力和战役兴奋了全国，百姓尊荣他们的王，而忘了他不过是上帝所用的器皿。虽然起先扫罗把荣耀归给上帝，但以后他却将荣耀归于自己。他忘记了自己必须依靠上帝，于是心中就离弃了耶和华，这样就为他在基甲所犯简忘和擅专的罪开了道路。这同样盲目自恃的心使得拒绝了撒母耳的谴责。扫罗既承认撒母耳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那么他纵然看不出自己已经犯了罪，他仍应当领受责备。如果他看得出并愿意承认他的错误，则这一次惨痛的经验必能成为他将来的鉴戒。如果耶和华当初就完全厌弃了扫罗，他就不会再借着他的先知向他说话，并派他去完成一种既定的工作，使他可以改正他过去的错误了。当一个自称为上帝儿女的人由于疏忽而没有实行他的旨意，因此影响别人，不尊敬不留意耶和华的吩咐时，他如果能真心痛悔领受责备，谦卑而忠实地归向上帝，他就仍有转败为胜的可能。由失败而来的屈辱能显明我们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就没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失败往往就成为一种福气了。当扫罗拒绝上帝圣灵的责备，并坚持他顽梗自恃的意见时，他就拒绝了上帝所能用来拯救他的唯一方法。他已经故意将自己与上帝分开，所以除非他承认自己的罪并归向上帝，他就再不能领受上帝的帮助或指导了。当扫罗在基甲与以色列全军之前献祭给上帝时，他在表面上曾显出极大的真诚，但是他的虔诚并不纯正。他所举行的献祭之礼既然与上帝的命令相抵触，所以只能令他的手发软，使他得不到上帝所乐于赐给他的帮助。当扫罗直接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并借用上帝所注定当灭之物来献祭时，这就公然藐视了上帝的权威。那献祭反而成了对上天的侮辱。我们虽然有扫罗的罪恶及其结果摆在面前，但是还有多少人正在倒其覆辙？他们一方面不肯相信，不肯顺从耶和华的某一些诫命，但同时还坚持他们的徒具形式的礼拜来敬拜上帝。对于这样的礼拜，上帝的圣灵是没有回应的。如果他们一直故意违反上帝的某一条诫命，那么不管他们的礼拜是多么热诚，耶和华还是不能悦纳他们的。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悖逆是起源于撒旦的，所以一切悖逆上帝的罪都是出于撒旦的影响。那些反抗上帝政权的人，就是与悖逆的魁首撒旦结盟，他就必行使他的全能和巧计来迷惑他们的感觉，混淆他们的思想。他能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凡落到他迷人的冲惑之下的人，就要像我们的始祖一样，只能看到那因违反律法而来的益处。许多人受了撒旦的引诱之后，竟自以为是在侍奉上帝，撒旦欺骗人的能力于此就可见一斑了。 当可拉、大贪、亚比兰叛逆反抗摩西的权威时，他们以为自己不过是在反对一个普通的领袖，一个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这样，他们就相信自己真是在侍奉上帝呢。殊不知，他们既然拒绝了上帝所拣选的器皿，就是拒绝了基督，就是侮辱了上帝的灵。基督的时代也是如此。犹太的文士和长老自称是在为上帝的尊荣大发热心，结果却把他的儿子钉死了。凡按照自己的意见而反抗上帝圣旨的人，他们的心中仍然存在着同样的精神。扫罗曾经得到最充分的凭据，证明撒母耳是上帝的灵所感动的先知，而他竟敢藐视上帝借先知所发的命令，这让他真是丧失理智和判断力了。他所犯不可挽救的擅专之罪，一定是出于撒旦的邪术。扫罗在禁止拜偶像和巫术的事上曾一度大发热心，然而在他自己不顺从上帝命令的事上，他和那些行邪术的人乃是同样被反抗上帝的精神所鼓动，同样受了撒旦的感召。而且在他受谴责的时候，在悖逆的罪之外又加上了顽梗的罪。假如他公然与拜偶像的人联合，则他所能给予上帝圣灵的侮辱也不会比这更甚呢。人若敢轻视圣经或圣灵的责备与警告，这是至危险的事。许多人像扫罗一样屈服于试探之下，直到他们盲目看不出罪恶的真相。他们还竟妄自以为有一种高尚的目的，而没有犯什么背弃耶和华的命令的过失。他们这样亵慢施恩的圣灵，直到再也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于是上帝就任凭他们随从自己所拣选的冲祸了。扫罗乃是上帝照着以色列人的心愿所给他们的王，正如撒母耳在吉甲建立扫罗国位的时候所说的，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他容貌俊美，体格魁梧，有君王的风度，他的外表正合乎他们理想中的王者威仪，而且他个人的勇武和指挥作战的能力乃是他们认为最足以博得列国敬重和尊荣的特点。他们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王所应有的那些更高尚的特质，使他能按公理和正义治理国家。他们没有要求一个具有真正高尚品格并且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没有求问上帝指示他们一个国王必须具有什么资格才能保持他们做他特选的子民和圣洁的品质。他们没有求问上帝的法则，而只知为所欲为，因此上帝又照他们的心愿给他们一个王，他的品格正足以反映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心既没有归顺上帝，他们的王也就没有被上帝的恩惠所驯服。在这个王的治理之下，他们必能得到所缺少的经验，使他们看出自己的错误，而再归顺上帝。然而耶和华既将国家的重任放在扫罗肩上，他就没有让扫罗独自负担。他将圣灵在扫罗身上来显明他的软弱和他对上帝恩惠的需要。如若扫罗果能依赖上帝，上帝就必与他同在。只要他的意志能受上帝旨意的约束，只要他能顺服圣灵的管教，上帝就能使他的奴隶得到成功。但当扫罗决心不依靠上帝而独断独行的时候，耶和华就不能再做他的向导，而不得不撇弃他了。于是他选召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登基做王。这一个人在品格上并不是没有过错，可是他是一个不敢依靠自己而要仰赖上帝并听从圣灵引导的人。在他犯罪之后，他是愿意领受责备，接受管教的。